亲爱的读者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与您分享大众医学第四期有声杂志的内容。首先要与大家分享的是健康随笔栏目的文章，传播医学的平台，学习科普的源泉，作者汤昭游，中国工程院院士。2018年大众医学杂志将迎来创刊70周年的重要日子，得知这一消息不禁让我浮想联翩。1958年正值大众医学杂志创刊10周年，我在大众医学杂志发表了第一篇科普文章，题目是急性阑尾炎不用开刀了。1959年我又写了一篇漫谈针灸成就，大家一定感到奇怪，肿瘤外科医生怎么写起了中医的内容？因为那时正兴起学习祖国医学的热潮，我们将116例针灸治疗急性阑尾炎的临床经验总结成文，在中华医学杂志英文版发表。那时大众医学是推动中西医结合的平台。1968年我改行从事癌症临床工作，又相继在大众医学杂志发表了肝癌漫画、小肝癌的诊断与治疗、向肝癌发射导弹、肝癌今夕、肝癌攻坚战等文章，其中肝癌漫画获第四届全国优秀科普作品二等奖，并收录于1999年出版的《中国科普佳作精选》中。那时大众医学是我们传播肝癌研究最新成果的平台。2012年我82岁了，为大众医学撰写了题为《缺乏运动多病之源》的文章，谈了运动与肿瘤康复的相关知识。2017年底我在大众医学杂志编辑的热情邀约下，又撰写了题为《两动两通，保持身心的动与静》的文章。如今大众医学又成为宣传健康中国的平台。我为什么说大众医学是学习医学科普的源泉呢？就拿1959年大众医学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0周年出版的专刊来说，里面有当时卫生部部长钱信忠撰写的《沿着党所指示的卫生工作道路胜利前进》，有著名老中医陈门雪撰写的《欢呼祖国医学新生十年》，有老专家殷元月撰写的《十年来我国防治传染病的成就》，有卫生部血吸虫病防治局胡毅撰写的《五大寄生虫病的防治工作做得好》，还有著名体育学家吴运瑞撰写的中国人不是东亚病夫，著名外科专家黄家四撰写的向心脏外科的尖端进军，著名药理学家金正军撰写的医学上的电子学等等。1959年的这本大众医学杂志我保存至今，因为隔行如隔山，看了这些文章，我不仅开阔了眼界，更是心潮澎湃，为中国医学事业的迅猛发展而欢呼。在庆贺大众医学创刊70周年之际，我也衷心祝愿大众医学为践行中国梦、实现全民健康做出更大的贡献。下面与大家分享的是特别关注栏目，保健不当反伤身，盘点养生八项注意的部分内容。健康长寿是每个人的梦想，随着生活品质的提高和健康意识的增强，养生成为全民关注的热词。如今老百姓的生活中各种养生方法层出不穷，除了绿豆茄子防百病等令人匪夷所思的养生高招之外，中药调补、艾灸、拔罐、刮痧等传统方法也被传得神乎其神， 甚嚣尘上的养生热背后，埋藏着许多问题和隐忧。为此，本刊特别邀请中医专家对时下各种热门养生方法进行分析，希望可以助您避开雷区，科学保健，真正收获健康。伤身故事一：自行补三七，治鼻出血、月经多。王女士42岁，近几年感觉身体大不如前，为了健康开始关注各种养生妙招。她听说吃参三七不仅可以补血养颜、延缓衰老，还能预防冠心病等多种慢性疾病，于是赶紧买来三七粉每日服用，有时烧菜炖汤也会放三七。结果几天后流鼻血了，她也没太在意，直到一向正常的月经突然变得量多、时间长，才去医院就诊。经过仔细询问和检查，医生认为她的病症与三七服用过量有关，建议停服，并告诫她中药调补要经医生辨证，不可自行盲目服用。王女士大受教育，停服三七后观察了一段时间，未再出现月经异常及其他健康问题，终于放心了。中药调补，辨证先行。作者：上海中医药大学教授李其中。所谓药补，是指在中医理论指导下，合理应用具有补益作用的药物，以达到扶助正气、却病纠偏、促进健康的目的。药补的具体方法有单味药调补，如人参、冬虫夏草、鹿茸、阿胶等；有中成药调补，如玉屏风颗粒、人参健脾丸、六味地黄丸等；有汤药调补，需由中医师辨析体质，明确病症，确定处方；有膏方调补，由药物煎熬而成的呈粘稠糊状的特殊剂型，俗称膏滋药，也需要中医师辨证开方。不同体质的人，药补方法不同。气虚者以补气为主，可用单味药，如人参、党参、黄芪等，也可用方剂，如四君子汤、补中益气丸等。血虚者以养血为主，可用单味药，如当归、熟地黄、阿胶等，也可用方剂，如四物汤、当归补血汤等。气血两虚者当气血双补，可用归脾丸、八珍汤等。阴虚者以滋阴为主，可用单味药，如石斛、生地黄、沙参等，也可用方剂，如六味地黄丸、左归丸等。阳虚者以温阳为主，可用单味药，如红参、鹿茸、肉苁蓉等，也可用方剂，如附子理中丸、右归丸等。阴阳俱虚者当阴阳并补，可用肾气丸、地黄银子等。适宜药补的人群大体可分为以下几类：先天不足、禀赋亏虚者，如常见的偏于气虚、阳虚、阴虚等体质；后天失养、脾胃虚弱者，多由于长期消化吸收功能低下、营养不良、气血衰少的人群；过度劳累、身心疲惫者，多为体力、精力长期透支，出现神疲乏力、腰酸耳鸣、失眠健忘等症状；年迈之体、形神不知者，普遍出现生理性功能减退，或容易出现以虚损为主的老年性疾病；病后体弱、正虚带负者，人体正气大量消耗，身体多虚弱，药补有助康复。若要有效扶正调补、改善体质，必须辨证施补、辨体施补，切不可一味乱补。如人参，由于培植、产地、炮制等的不同，便有品名、功效的区别。生晒参补气， 性味平和，适宜常服。西洋参性味偏凉，以滋阴降火为主，体寒之人不宜服用。红参性味偏温，以补气温阳为主，体热之人理当慎用。当下不少人将参三七作为强身健体、祛斑美容、延缓衰老的补品长期服用，显然是一种误解。参三七本用于祛瘀消肿、疗伤止痛，中医临床上虚不受补的案例并不少见，比如患者确有气血不足、阴阳偏虚的征象，但又见舌苔黏腻、纳呆乏味、胸闷腹胀等湿浊偏盛之象，只能先攻后补，先宣化湿浊、疏通气机，待湿去气畅方可施补，否则定有助湿流邪之弊。再如热病初愈，虽有体虚肢冷之象，也不可轻易温补。所谓药补有病治病、无病强身的说法，实为兜售补药的广告词而已，切切不可轻信。临床上经常见到病无虚损之象而要求服用调补方药的，不乏许多经济条件较好的人，明明体壮如牛，病无虚症，却执意要求服用配有多种名贵补药的膏方。在他们看来，药补总是对身体有好处的，殊不知是药三分毒。比如滥用补气药容易壅滞气机，出现胸闷腹胀，多用温阳药容易助热化火，出现烦躁便秘，乱用滋阴药容易伤阳助湿，出现纳呆腹泻。补益身体远非药补一法，睡眠是天然的补药，确保足够的睡眠时间和质量是极有益于保健的方法。所谓养生之药，睡眠居先，而当今主动或被动熬夜以致损害身心健康者比比皆是。药补不如食补，唐代医家孙思邈指出，安身之本必资于食，求疾之素必平于药，维持生命、强健身体必须依赖食物，唯有治疗疾病、救人于命，方需凭借药物。眼下非医疗行为的节制饮食，无道家养生指导的辟谷等，均属自损后天之本、气血之学的行为，断然不可提倡。除此之外，娱乐养生、愉悦心情也非常重要。清代朱熹寿曾说，情一心，花一肝，香一脾，食一肾，泉一肺，健一胆。是说美妙动人的琴声，娇嫩艳丽的鲜花，扑鼻而来的芳香，千奇百怪的玉石，涓流清澈的泉水，动静相宜的舞剑等，均有助于脏腑功能的正常调节。修德养生千金药方指出，德行不克，纵服玉液金丹不能延寿。不注重修德的人，服用再多的补益汤方、名贵药丹，也无助于延年益寿。古人以此告诫后人，不是单凭药补就能达到长寿目的的。仁爱慈悲之人，宽容沉默之人，大智若愚之人，多可长寿。此言不无道理。伤身故事二：艾灸头痛，头更痛。陈女士46岁，平常喜欢看养生电视节目，偶然接触艾灸后，便迷上了这种简便有效的保健疗法。有一次她感冒后，头痛症状明显，自行艾灸后疼痛缓解。前几天陈女士因琐事与人争执，再次出现头痛症状，便自行施灸。谁知头痛不但没有缓解，反而加重了，还出现了口干、咽痛等症状。到中医院就诊后，医生告诉他，两次头痛虽然症状相似，但是病因不同，治疗也有所差异，艾灸要辨证施治，不可盲目运用。 四步走，艾灸有效又安全。作者：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岳阳中西医结合医院针灸科主任医师鲍春林。因艾灸操作简便，效果明显，许多人选择在家中自行施灸，但对艾灸一知半解、盲目跟风的不在少数。作为一种医疗手段，艾灸有严格的临床适应症和操作禁忌，不加辩证的随意灸治与健康不利。第一步，艾灸前先辩证。艾灸燃烧时可以产生温热效应，具有温经散寒、活血通脉、生阳固脱、散瘀消肿、延年益寿的功效。除日常保健之外，适合用来治疗寒湿痹痛、胃脘痛、痛经、泄泻，或因中气不足引起的遗尿、脱肛、崩漏等疾病。实热症、阴虚发热者一般不适宜艾灸。每个人体质不同，病情也有所不同，即使是相同的症状，也不可盲目施灸。比如两个人同样是头痛，一人表现为头部冷痛，恶风寒，遇冷犹惧，经过施灸后疼痛缓解；另一人经常熬夜加班，头部胀痛，遇怒则头痛加重，心烦易怒，经施灸后疼痛没有缓解，反而加重。同样是头痛，为何两人施灸后会有截然相反的结果呢？原因是一人为风寒头痛，艾灸可散寒止痛，所以病症有所缓解；另一人为肝阳头痛，属于实症、热症，并不适合艾灸。施灸后头痛不但不缓解，反而加重。由此可见，艾灸虽好，实际运用中也需辩证。第二步，选择合适的艾灸方法。艾灸的方法有很多，比如艾条灸、艾柱灸、悬起灸、实按灸、直接灸、间接灸等。家庭或个人可以选择操作简单的艾条悬起灸。具体操作方法为：首先取出一只艾条，将其一端点燃，然后悬空对准施灸的部位或穴位进行熏烤，使艾条点燃的一端距离皮肤2到3厘米，每次或每个部位施灸10到15分钟，以局部皮肤微微潮红为度，一般空腹、卧饱、极度疲劳时不宜施灸。孕妇的腰部和腰底部也不宜施灸。第三步，避开艾灸误区。误区一，温度越高越好。艾条燃烧时的温热效应的确可以缓解部分寒性症状，如风湿痹痛、虚寒胃痛等，而且许多人在艾灸时自觉舒适，便急功近利，一味追求高温，以致烫伤皮肤。其实艾灸的关键在于艾叶的温经散寒作用，艾条微微发热可将药性缓缓渗透于肌肤筋骨，起到相关治疗作用，在家施灸时无需追求过高的温度。误区二，时间越久越好。不少人在做艾灸时认为时间越久越好，常常自行延长施灸时间。其实施灸应适度，一般每次以10到15分钟为宜。第四步，了解不良反应的应对。一般情况下，按照正确的方法操作，艾灸保健是安全有效的，但有时也会出现一些不良反应，掌握一定的应对方法非常必要。艾灸后如果起泡，小者可不予处理，注意保持皮肤清洁即可，一段时间后可自行吸收，大者需要去医院找专业医生处理。部分人在施灸一段时间后会出现口干舌燥等上火症状，要注意每次艾灸前后饮用适量温开水， 同时也要适当减少艾灸的时间及频率。施灸过程中，室内宜保持良好通风，注意艾烟的排放，特别要注意安全，严防艾火烧坏衣服、床单等。施灸完毕，必须将艾火彻底熄灭，以防火灾。下面与大家分享的是专家门诊高教授诊室栏目的一篇文章，珍惜糖尿病治疗的时间窗，作者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内分泌科教授高鑫。医生手记：42岁的张先生头发花白，精神疲惫，衣着随意，如果不看电脑上的患者信息，我还以为他62岁呢。他急急忙忙走进诊室，还没有坐稳，就马上将一年前的体检报告和他三天前在附近医院化验的报告单递给我，焦急地问：医生，我想问问您，我到底有没有糖尿病？去年体检我还没有糖尿病，怎么三天前一查血糖这么高？医生让我打胰岛素，我坚决不同意，听说一旦打了胰岛素就要一辈子打针，这怎么吃得消啊？我一边听他诉说，一边仔细翻阅他的资料。我发现张先生一年前的体检报告中空腹血糖已经高达 8.6 毫摩每升，糖化血红蛋白 7.8%。 三天前他在外院检测的血糖为 20.1 毫摩每升。我告诉他，从体检报告结果来看，你去年已经存在糖尿病，当时为什么不看病呢？我去年就有糖尿病吗？当时体检医生确实建议我去医院看病，但我觉得自己没有任何不适，吃得下，睡得着，不需要看病。三天前我感冒了，喉咙痛，发热，附近医院的医生让我查了血糖，没想到血糖这么高，会不会搞错了？他回答。经过详细询问和查体，我为他开了一些必要的检查，嘱咐他检查后赶快回到诊室。约三小时后，张先生带着检查结果来到诊室，报告显示他的空腹血糖因为严重恶心未进早餐为 16.3 毫摩每升，糖化血红蛋白为 12.1%， 尿酮体阳性。诊断很明确，糖尿病酮症，很可能存在酸中毒，这是糖尿病急性并发症，若不及时处理会有生命危险。于是我马上将他收入病房，经过及时治疗，张先生转危为安。张先生的例子非常具有代表性，我临诊多年，几乎每次门诊都能遇到4到5位这样的患者。在糖尿病早期，因为没有任何症状，他们往往不承认自己患有糖尿病。等到出现明显不适症状再来就诊时，大多数已经存在糖尿病急性或慢性并发症。我真为这些患者感到惋惜，既然早就发现糖尿病了，为什么不早点治疗呢？失去早期治疗的时间窗太可惜了。别错过糖尿病早期治疗时间窗。在糖尿病早期，患者如果接受严格的控制血糖治疗，可以获得一段时间的缓解。在缓解期内，患者仅通过饮食控制和适当运动，不用任何降糖药，就能使血糖持续稳定一段时间。我们将这段时间称为蜜月期。每位糖尿病患者的蜜月期长短不一，这与糖尿病持续时间残存的胰岛 B 细胞功能有关。糖尿病病程越短，残存的胰岛 B 细胞功能越多，蜜月期就越长。这个蜜月期就是糖尿病治疗的时间窗。治疗方案各异，务必使血糖达标。一旦发现糖尿病，患者应及时去医院就诊，由内分泌代谢专科医生为你评估 胰岛细胞功能和胰岛素敏感性，然后决定治疗方案。每一位糖尿病患者的具体情况不同，治疗方案各异。病情轻者可以只采用生活方式治疗，如控制饮食、加强运动，不一定需要使用药物。中重度患者生活方式治疗的效果有限，必须选择适当的药物治疗，或是口服药，或是注射胰岛素。需要强调的是，无论是生活方式治疗还是药物治疗，务必使血糖达标，才能获得蜜月期的效果。如果患者不能接受严格治疗，血糖不达标，就不会有治疗后的缓解期。当出现多饮、多食、多尿、体重减轻等症状，或发生糖尿病酮症酸中毒、视网膜病变、糖尿病肾病、周围神经病变时再就诊，胰岛 B 细胞功能几乎完全丧失，难以获得蜜月期。希望患者们珍惜这个时期，接受正规治疗，以达到长期控制糖尿病、减少和延缓并发症的目的。下面为大家分享营养美食老马解读栏目的一篇文章，科学用油攻略，少用油，巧用油，用好油。作者：上海市食品研究所教授、高级工程师马志英。少用油，控制食用油摄入量。饮食烹饪离不开食用油，它除了可以增加食物的风味，还是人体必需脂肪酸和维生素 E 等营养物质的重要来源，且有助于食物中脂溶性维生素的吸收和利用。但是，摄入脂肪过多会增加慢性病的发生风险，应适当控制食用油用量，保证营养均衡。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建议，成人每天食用油摄入量为25到30克，不同人群还需具体和精确的量化。从事一般轻体力劳动者，每天食用油摄入量可为男性30克，女性25克。从事重体力劳动者可适当增加。若每天还多吃了其他高油食物，如五花肉、油饼、油条、炸鸡、炸薯条等，需考虑食物中的隐形油含量，相应的减少食用油摄入量，以少油脂的素食为主者。食用油摄入量可适当增加。如今不少人存在脂肪、碳水化合物摄入过多等饮食问题，有些人甚至每天仅从其他食物中摄入的脂肪就已超过推荐摄入量，再加上食用油摄入量，脂肪摄入严重超标，加之运动少、年龄增长等因素，易增加肥胖、糖尿病、高血压等疾病的发生风险。因此，这类人尤其应该少用油，不仅要限制食用油用量，还要减少其他食物中隐形油的摄入。巧用油，科学使用食用油。采用健康的烹饪方式，烹饪时应该选择低温少油的烹饪方式，如蒸、煮、炖、拌，少采用爆炒、煎、烤、炸等高温烹调方式，避免油温过高。高温下长时间或反复煎炸时，油脂会发生氧化、水解、聚合等反应，产生醛、酮、内酯等化学物质，长期食用对人体有害。根据烹饪方式选择合适的油，烹炒和油煎时可选择茶油、花生油、菜籽油等热稳定性较好的油。低温炒菜时可选择大豆油、玉米油、葵花籽油等耐热性略低的油。做沙拉、凉拌菜和水煮菜时可用橄榄油、亚麻籽油、核桃油、小麦胚芽油等。高温油炸时， 应该选择热稳定性好、适合油炸加工的食用油，如动物油和棕榈油。注意油的存放时间和条件。存放时间过长的食用油会发生氧化作用，产生有毒的氧化分解物质。长期食用会使细胞功能衰竭，诱发多种疾病。油脂氧化后形成的过氧化物会产生令人不愉快的气味。当我们能闻到不正常的气味时，说明油脂的过氧化物含量已大大超过国家标准了。为了避免食用油变质，应选择小容量瓶装油。密封瓶盖一旦打开，食用油的保质期就大大缩短，故最好在开封后3个月内吃完。存放食用油应该遵循密封、避光、低温、忌水4个原则。若购买了大桶油，可按1周的食用量将油倒入控油壶，再将剩余大桶油用胶带密封，存放于阴凉避光处。若使用小瓶分装，应该选择清洁干燥的棕色玻璃瓶，存放于避免阳光直射、远离灶台等焦热区域，也可存入冰箱。新旧油不宜混放，以免加速油的氧化变质。用好油，安全选购食用油。市场上的食用油五花八门，究竟什么样的油是好油呢？想要用好油，需关注油的质量安全和品种搭配。质量安全，符合国家标准。选择食用油时要考虑安全性，注意其中是否存在对人体健康有害的物质。用劣质或霉变花生压榨的花生油中可能含有黄曲霉毒素等致癌物质。粗制生棉籽油会引起食物中毒，影响生殖功能。高芥酸菜籽油可能会加重心血管病患者的心脏损害，地沟油的危害更是不言而喻。有些人认为用压榨法生产的油比用浸出法提出的油安全。其实食用油的安全性取决于实际生产环节中对原料、加工过程及产品质量的控制，而非制作工艺。还有些人追求土法或原生态的压榨油，甚至直接与油坊定制，认为天然的最安全。实际上，传统的原生态油脂初榨虽有利于保持油脂更多的原始营养成分，但对重金属、残留农药等污染物的控制不够，存在安全风险。因此，符合国家食品质量安全标准的食用油才是安全的。品种搭配，多种多样，营养互补。不同地域和年龄段的人对食用油脂肪酸构成的需求不同，应选择适合其健康需求的食用油，不能只根据口感、消费习惯或价格来选购。不同品种食用油的脂肪酸构成不同，营养特点也不同。没有一种食用油能包含人体所需的所有营养，应经常更换食用油种类。饱和脂肪酸富含胆固醇，摄入过多易增加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血管病的发生风险。根据饱和脂肪酸适宜摄入量推荐，13到59岁人群，饱和脂肪酸摄入不能超过膳食总能量的10%。60岁以上老年人饱和脂肪酸摄入要控制在膳食总能量的6%到8%。家畜来源的动物油，如猪油、牛油和羊油等；热带植物来源的植物油，如可可脂、椰子油和棕榈油等；人造黄油和起酥油富含饱和脂肪酸，应少食用。多数植物油富含不饱和脂肪酸，橄榄油、茶油、菜籽油、花生油等富含单不饱和脂肪酸，玉米油、黄豆油、葵花籽油等富含 多不饱和脂肪酸，亚麻籽油富含阿尔法亚麻酸，因此可适当选择单不饱和脂肪酸含量较高的橄榄油、茶油，搭配少量葵花籽油、花生油、芝麻油、玉米油，也可选用或调制调和油。调制调和油时，油的品种不宜过多，每次包含3到4种即可，不要太多，以能在一个月内吃完为宜。最后为大家分享传统养生验方栏目的一篇文章，厨房里的中药姜，作者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市中医医院妇科副主任医师钱晕。姜是大家熟知的食材，除了作为食物佐料，它也是厨房里的好中药。中药学将其归为温里药，有健胃消食、温通阳气、散寒化湿等功效。中医方剂里生姜多数时候是作为辅佐药、药引子之类的配角，如以姜汁炒，与生姜同煎服，用姜汁糊丸等做法。生姜常用来调和药性，令寒凉类药物不至于过凉伤阳，或使补益类药物不过于滋腻碍胃，有时也与解表药同用，以帮助宣发寒气。生姜葱白红糖饮，做法：取生姜10克，葱白15克，红糖适量，将生姜洗净切片入锅，加适量水煎煮10分钟，加入切碎的葱白，再煮两遍，去渣取汁，加入红糖，待糖融化即成。功效：解表散寒，适用于风寒感冒初期，见胃寒怕风、鼻塞流清涕、身痛无汗者。生姜汁做法：将新鲜生姜榨汁，取3到10滴，温水冲服。功效：化痰止呕，适用于恶心呕吐、咳嗽痰多等症。妊娠期妇女如果胃胀打嗝，也可在生姜汁中调和适量槐花蜜，缓缓喝下，有助消胀止额，缓解恶心、干呕等症状。生姜性热，有经常口干、便秘、咳黄痰等火旺症状者，不宜多食。此外，血压、血糖偏高或痔疮发作、肝炎发作者，也要避免多吃生姜。除了生姜的块茎可以入药，鸡表皮也可入药。生姜皮又称生姜衣，是取秋季的生姜，以竹刀刮取其外皮晒干而成。许多中药表皮性质多以其里相反，生姜皮也不例外。生姜性热可发汗，而生姜皮性寒可止汗。除此之外，生姜皮还常于行水消肿，治疗水湿肿满。中医经典的治疗水肿代表方剂五皮饮中，就是利用生姜皮来和脾胃、降肺气、行水消肿。江苏执药志中记载，生姜皮可用来治疗脓肿创伤、皮肤癣症，食疗本草中则载有，用酒送服生姜皮末，可助偏瘫患者康复。除了新鲜的生姜可入药外，经不同炮制法得到的姜也常出现在中药方剂里，如干姜、炮姜。炮制类生姜一般选取冬季四川等地生产的生姜，其中干姜是由生姜洗净、切片、晒干或低温烘干而成，性味辛热，归脾、胃、心、肺经，有温中散寒、回阳通脉、温肺化饮之效，适用于寒性咳嗽气喘、脉象微弱、四肢冰冷、腹部冷痛、呕吐泄泻等病。比较具有代表性的方剂，如医圣张仲景的人参半夏丸。 方中同时用到了干姜和生姜汁，以干姜为主，生姜汁为辅，充分利用姜的温中止呕、理气健脾的效力来治疗妊娠呕吐。另有重用干姜的治病方剂，如甘草干姜茯苓白术汤，此方利用干姜的辛热之性来温中驱寒，治疗寒湿腰痛。刨姜是将干姜与热砂同炒，至表面鼓起，或炒至外表色黑，内呈棕褐色入药。因刨制方法不同，故药性功用也与干姜略有不同。在中药学中，干姜属于温里药，而刨姜属于止血药。刨姜气香，味辛辣，性微苦，色温，归脾肝经，能温经止血，温中止痛，适用于各种阳虚导致的出血性疾病，如崩漏、呕吐、吐血、胃出血、腹痛、腹泻等。本期有声杂志就为大家分享到这里，希望对您有所帮助。在此代表大众医学杂志，祝大家身体健康，生活幸福。